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诗篇第95篇。我先来读经文。第95篇。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成为我们脚上的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主主引领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认识你自己在以色列百姓中、以色列历史中所做的各样的作为，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来敬拜你，认识你是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在悔改中来认识你的作为。求主继续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面能够专心聆听你的话语，就让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我们讲感谢你是靠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第95篇，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诗篇系列的第四次了。我们之前讲过29篇、34篇跟47篇，那我们讲这个诗篇这个系列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把这个我们在教会唱的十首的敬拜宣召的诗篇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诗篇，也让我们能够更喜爱诗篇，让我们成为活在诗篇中的百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非常喜爱诗篇的。我们从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我们上前两个礼拜讲的诗篇22篇，提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可以知道主耶稣的思想里面是充满诗篇的思想的。诗篇的每一句话他都知道，都指着他的经历说的。所以我们对诗篇如果有更深的认识的话，我们就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他在我们一生的作为，也可以知道诗篇的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经文都可以套用在他一生的经历里面。那我们之前讲的29篇、34篇、47篇分别属于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我们知道这诗篇可以分成五大卷，每一卷书的最后一首诗都是以赞美的诗句来结束的。那这是诗篇本身本来就有的结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诗篇这五卷书还有一个救赎历史的动向。第一卷是说到以色列君王和他的百姓的苦难，他们即使在面对各样苦难当中，却仍然对上帝抱有完全的信心。加州西敏神学院的院长 Godfrey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Learning to Love the Psalms， 他在这里给第一卷书下的标题叫做以色列君王对上帝的眷顾的信心，以色列君王对上帝眷顾的信心。第二卷书特别把这个信心和上帝的所指派的君王连在一起，上帝的君王以色列君王在上帝的圣城里面维护上帝的道路，兼顾上帝的子民。在第二卷书中他特别跟列国有很多的对话，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个第二篇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帝的统称就是 Elohim， 和耶和华上帝约名的这个次数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可以看出来。在第二卷书里面对 Elohim 出现次数总共164次， 但是耶和华就是上帝约名只出现了30次，但是跟第一卷书比起来，这个正好完全相反。第一卷书里面耶和华这个称谓出现了273次，但是 Elohim 却只有15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中间的对比，第一卷书特别讲到个人性的对上帝的敬拜，第二卷书比较针对是列国的，所以他也可以看出他的称谓里面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差别出来。那第三卷的主题呢，Godfrey 给他的这个下的标题是以色列君王的危机。所以在第三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王权好像面对失败。那我们可以从第三卷的最后一篇，也就是诗篇89篇，在第49节那里有一个很有力的呐喊，那句诗句是说：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这是39篇，这是第89篇，也就是第三卷最后所出来的一个呐喊。我可以看到第三卷书是关于神的百姓在以色列怎么样面对一个失败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我们的诗篇里面，我们的所选的诗篇宣道诗篇并没有选第三篇的这个诗篇，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第三篇的一些诗篇。然后接下来是第四卷，第四卷的主题就是以色列君王在上帝的信实里得着安慰。以色列的君王在上帝的信实里得着安慰。那这卷书是描绘以色列君王和百姓他们在创造世界的上帝里面得着安慰，因为他是以色列在西乃山立约的上帝。那我们今天看的是诗篇第95首，这是第四卷的第二部分。前面说过第四卷书是要回应第三卷书里面所出现的危机，当上帝对他们的君王的应许好像失败的时候，他们要去哪里寻找安慰得着帮助呢？第四卷的第一部分就是90篇到第94篇，这里是说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伟大里面可以得着安慰，因为他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第四卷的第一首也就是诗篇第90篇带领我们穿越以色列的历史，回到创造的本身。诗篇第90篇的第一句说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篇第四卷会一再提醒我们，神的百姓只有在他的创造作为中以及他与百姓立约的行动中才能够得着安慰。这些主题都提醒我们也就是上帝的百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他可以从无造有，并且从西乃山从埃及地拯救他的子民。他是一位有计划的神，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并且在西乃山更新他的律法，他也借着安息日与他的百姓相交，赐给他们诸般的应许。好，我们回到诗篇95篇的本身。诗篇95篇是开启了第四卷的第二部分，也就是95篇到第100篇。这几篇诗篇都说到上帝的百姓可以从对上帝敬拜中得着安慰。那这几首也是最著名的呼召的诗篇，经常被教会选来作为宣召的诗歌。我们教会也选了95首，95、96、98、100等四篇。这些诗篇都是宣召上帝的百姓要来敬拜他，因为他是至高的统治者，伟大的君王，他要来审判恶人。我们从诗篇的95篇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篇分成两个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的 C， 这里说明了什么是敬拜，告诉我们为何要敬拜，以及如何敬拜。第二大段是从第七节的最后面第七D到第十一节，它是鼓励神的百姓要借着敬拜来顺服主的话，进入他的安息。所以从结构来看，这首诗篇是要教导我们正确的生活乃是源自正确的敬拜， 从正确敬拜产生出来的谦卑、喜乐跟顺服，是我们正确生活的原动力。也许各位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在这个敬拜诗篇里面，为什么在最后一段会出现好像类似先知性的这样的警告？有些学者推测，这种结构和这篇诗篇的使用的时机有关系。根据一些学者研究，这篇诗篇是用在圣殿的祝棚节的节庆里面，然后在贝鲁时期的后半段，他也用在会堂里面，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他们会在会堂里面用这首诗篇来作为安息日一开始，进入安息日的这个邀请性的诗篇。那是学者认为呢，在以色列人的敬拜礼仪中，特别是在有节庆的庆典中，常常有好几个部分。除了有祭司带领的敬拜之外，也有祭司以先知的口吻说出神谕，也就是神对百姓的劝勉。有一本注释书提到，有一个学者叫莫文克，他认为这首诗篇是用在君王登基的仪式上。他说这首诗篇是将节庆的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前半段是神的显现，后半段是神的更新。虽然我们从后半段的这个经文里面看不到直接的证据说这是一个圣约的更新，但是这个视角会帮助我们了解这首诗篇和我们的敬拜的关系。我们每个主日的敬拜都是一次与上帝的重新立约，透过正确敬拜会提供我们正确生活的动力。有两首诗篇和这首诗篇有类似的结构，就是诗篇第50篇和第81篇。在第50篇中，第1到15节是颂赞，第16节到23节是同样的警告。在第81篇中，1到10节是颂赞，11到16节是警告。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这首诗篇的每一节经文。从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的 C， 这部分的敬拜由三个动词来开启。第一节的来呀，还有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有要来这个动词，还有第六节也是来呀这个字。但是这个三个动词在原文里面其实是不同的动词，这种变化可能只是诗篇的一种诗歌性的表达而已。但是有一位注释家他这里说，这也可能是暗示一种所谓的礼仪上的动向，这叫 liturgical movement， 礼仪上的动向。这个学者是这样说的，他说第四的呼召就是第一节，是召唤朝圣的队伍前往圣殿，就在圣殿之外，召唤那些朝圣队伍来到圣殿。第二次的呼召就是第二节，是对已经进入外院，已经进到外院里的这个队伍，要他们进入内院里面。我们知道圣殿有外面，然后先有外院，然后内院，然后有圣所到至圣所，有四个这个阶段。那所以他这个注释家说，第二次的呼召呢，是对那个已经进到外院的队伍，来我们进到内院去，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第三次的呼召是就是在第六节，就是要他们穿过内院来到圣所的入口。所以第六节大概是真正的敬拜时的套语的所用的一些呼召的套语，来要督促敬拜者要俯伏敬拜，屈身跪下，好叫他们可以看见听见敬拜的各样活动。不管怎么说，这些呼召是要强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做好敬拜的准备，因为他是唯一配得赞美的大君王。我们可以将这个大段分成两个小段，这里有两次的呼召，也有两个敬拜理由的说明。第一次的呼召在1到5节，诗篇一开始呼召百姓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上帝在这里呢被称为磐石，那这是接着上一篇的结尾，就是94篇第22节，那里说到我的神成了我的磐石。在旧约里面，磐石这个称谓我们都很熟悉，它是用来指耶和华的。很多经文都说到上帝是磐石，为什么呢？因为磐石 是代表一个稳固的一个可靠的一个象征。那这个称谓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候的经历，那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7章还有民数记第20章，也就是磐石出水的故事。 这个经历在第八到十一节里面会重新再提出来，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故事。第二节说到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原文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这样说的，说让我们借着感谢来到他面前，让我们借着诗篇向他欢呼。那感谢这个词呢，可能是指感谢祭，因为在诗篇第50篇第14节跟第23节都提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23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么根据利未记的记载，第7章说感谢祭呢是平安祭的一种。另外有两种属于平安祭的，是叫做还愿祭跟甘心祭。那感谢祭呢是为了感谢神，特别是在如果你遇到什么灾难然后蒙神拯救了，你就献上这个感谢祭。那第诗篇116篇第17节也是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所以在诗篇里面通常如果提到以感谢为祭的，以感谢来到神面前，大概都是指感谢祭。诗歌，这里的诗歌根据撒母耳记下第23篇那里提到，大卫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如果直译的话就是说美妙的诗人。这个诗本身，这个诗句本，这个诗这个字呢就是诗篇的意思，我们一般讲诗篇，所以这里的诗歌跟诗篇是同一个意思，应该是指一个特别的专用的术语，就是指特别指诗篇。所以上帝是要我们，所以这里诗人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借着感谢祭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也要借着诗篇向他欢呼。当然我们教会相信除了圣经命令的方式以外，特别是在除了圣经命令的方式以外，我们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敬拜他。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6条说的，因为上帝是祭息的上帝，他吩咐我们特别是在敬拜的事情上面，他告诉我们，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1章第1条也总结说，敬拜上帝唯一蒙悦纳的方法乃是由他自己设立的，并限于他自己所启示的旨意，因此我们不可按照人的想象和设计或撒旦的建议使用任何有形的代表物或圣经未吩咐的其他任何方法来敬拜他。我们在旧约里面有明确的神的命令，他要求我们要借着诗篇来敬拜他。而在新约里面，保罗也吩咐教会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几个词，诗章、颂词、灵歌，在74篇里面都是用来指诗篇的。无论你是否同意，至少这些都是指圣灵默示的诗歌。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我们应该用圣灵默示的诗歌来赞美主。就我们所知道，只有诗篇是圣灵默示的，这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只唱诗篇的其中一个理由。在第四呼召里面，诗人说明上帝配得赞美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大神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新译本的翻译是，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众神大君王。在第四到第五节呢，也说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明上帝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掌管万有。第三节说到诗人说到耶和华是大神，这里的神呢原文是 El 这个字。那迦南神话里面他们给那个至高天地的这个最高的君王给他起名叫做伊勒，就是 El 这个字。这个伊勒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所谓的巴利的父亲叫伊勒。诗人说耶和华是大伊勒，大神大伊勒，因此是在嘲笑这个神明，他是耶和华是比伊勒还要大的神。这里说耶和华是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或者翻译为超越众神的大君王。这里的万神在诗篇其他地方包括诗篇96篇第4节 九十七篇第七节跟第九节，还有其他地方，都是指着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各种能力和权势所说的。那没有神的外邦人，没有启示，没有神的启示外邦人呢，他们会将自然界里面各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加以神格化，称他们为君王。譬如说摩洛，摩洛是火的意思，他就是被一个神格化的一个君王。但是这些其实都只，这些都是被造的被造物，只有耶和华自己是自由拥有的，他不是被造的，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第96篇第97篇也都说到，这些所谓的神明呢，都是虚无的，只是人自己想象的，都是一些自然宗教的产物而已。第四节说到，地的深处，山的高峰都在他手中，这是一种希伯来文惯用的一种所谓的两极表达法，叫做 merism， 也就是说地的深处和山的高峰之间的所有的万物都是他掌管的，然后海洋旱地也都是他造成的，只有我们的神是超乎万神之上的，因为万有都是他创造的。外邦列国有他们自己的神明，他们自己虚构的神明，这些神明的主权都只限于他们统治的范围，地的深处，山的高峰，海洋旱地可能都有他们各自的神明，每个领域他们都会人都会自己想象出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神在掌管。我们华人也喜欢拜土地公，因为好像这个土地，这附近的土地是由这个土地公来掌管的一样。但是诗人说耶和华是大神，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因为他统管万有。另外一本注释书解释说，神的创造行动，因为这里说到他造的，他所造成的，神的创造行动构成了他王权的任何的基础。因为上帝创造了万有，所以没有人可以把受造的任何的一部分把它分别出来当作神明来膜拜。耶和华统管海洋，统治群山，他们因为创造律令，所谓的 creative fiat， 就是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们因创造的律令而属乎耶和华。所以上帝的创造和他的统治是互为因果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只有上帝配得敬拜呢？因为他是造物主，没有其他的神明配得我们敬拜，只有他是大神大王，他统管全世界。那圣经辅导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原文是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他起的名还不错。这本书是要教导我们，当我们感到不安、感到自卑、感到无能的时候，真正问题其实出在我们眼中的神太小了，所以我们不敢去信靠他。各位圣徒，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神看得太小，我们不相信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我们不相信他的公义，不相信他的审判，所以我们才敢违背他的命令。所以诗人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我们每天的敬拜行动中，要时常思想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必须常常默想上帝的伟大，我们才不会在心里面违背他。第二次呼召在第六到第七节，第六节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跟在这个来呀之后的有三个动词，三个命令。第一个是屈身，指着这个屈膝行礼的意思。第二个是敬拜，这个敬拜是指一种全身趴在地上的那个动作，叫做敬拜。第三个呢是跪下，就很简单，就是跪，只跪下。这些动作呢都是表示我们的谦卑和顺服。正确的敬拜必须源自心中的谦卑，因为诗人说耶和华是造我们的，这里的造呢是指重新创造的意思，也就是指救赎。因为在诗篇，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说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我们的， 的上帝，他不仅是在原始的意义上造成我们，也在救赎意义上创造了我们。因为加拉太书也说到，我们是神的新的创造，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那第七节给我们另外一个敬拜的理由，他说到，他是我们的牧人，他是我们的领袖，也就是说，他是我们与我们立约的上帝。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手下的民。直译呢，应该是我们是他草场的子民，他手下的羊群。和合本的翻译故意把它颠倒过来，因为好像比较顺理成章一些，但实际上是，原文是他草场的子民，他手下的羊群。那羊群，所以这个羊群跟子民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可以互换的。我们如果是他的羊群的话，他就会带领我们到他为我们预备的草场上面，受他的眷顾。所以这位伟大的上帝和他所眷顾的百姓之间有一种非常紧密、非常有爱心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在这首诗的诗篇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七到第十一节，是一个先知性的神谕，劝勉警告神的百姓要聆听神的信息。这个神谕的背景呢，是结合了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一到七节磐石出水的故事，说明以色列人的不信，还有民数记第14章21节到35节，那里是宣告对以色列不信的审判。在出埃及记第17章里面记载说，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第二个月，以色列人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安营，当时百姓没有水喝，就像摩西发怨言。其实在第16章出埃及记16章已经记载了，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他们抱怨说他们没有肉吃，他们会饿死。于是上帝就降下玛纳给他们当食物。这次他们又抱怨没有水喝，他们说：你为什么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我们真的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出于这群百姓的口。他们才在埃及见过见过耶和华行了十灾这个神迹，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又借着摩西分开红海，使他们脱离法老王的追杀，又以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但是他们却不顾耶和华眷顾他们的这些证据，只因为没有水喝，就怀疑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于是摩西回答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里面流出来。摩西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意思就是试探，还有米利巴，意思是争闹。摩西也解释，经文也解释说他们这里的玛撒跟米利巴是什么意思。经文是说，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百姓跟摩西和亚伦他们争吵的真正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信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对摩西的抱怨其实就是对耶和华的抱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米利巴跟玛撒就变成以色列人的一个成语，代表百姓顽梗悖逆的行动。另外一段故事呢，记载在民数记第14章。这个事件发生在出埃及的第二年，他们派出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之后，那个时候探子回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于是百姓就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还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抱怨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内容，都是对上帝的不信。那百姓呢，他们不听，根本不听摩西跟亚伦的解释，反而用石头打死他们。于是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准备要施行圣约的审判，要处死他们。但是他对摩西说，但是摩西就替百姓求情，暂时赦免他们。于是他对摩西就这样说，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所行所启示的应许之地，他们不能进去那个应许之地，他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这就是第9节到11节的背景。这里经文说到，像当日在比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诺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了安息。那这两个事件就是磐石出水跟这个民数记的背叛的这个事件是相关的，都是说明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属性，对上帝缺乏信心。所以诗人呢就借这两个故事告诫当时的百姓说，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他原文今天这个字呢，特别是放在句首的，所以是作为强调，就是就在这个时刻你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那诗人认为这两个故事的教训适用于当时的百姓，所以这个今天也适用在我们身上。这是强调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讯息就应该马上做出回应。上帝厌烦的是藐视上帝话语的人，他们无法进入神的安息。在民数记的惩罚里面，上帝所起的誓是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事实上我们知道迦南地就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安息。因为申命记22章第9节说，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申命12章第9节的安息地，和诗篇95篇第11节所说的安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旧约是预表新约的。就属地意义来说，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12支派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进入神的安息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进入那真正的永恒的安息里。这种安息是上帝向他的子民所应许的，跟第7日安息日的安息有关系。那这个永恒的安息必须要等到父神所差来的那位更伟大的约书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神的子民才能真正进入到他所赐的完全的安息里。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3章跟第4章引用诗篇95篇心里面所想到的。希伯来书第4章第6到11节这样说，必有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未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希伯来书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这是来自圣灵的劝勉，因为诗篇书第3章第7节说到圣灵有话说。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鼓励当时的百姓，今天就要注意，因为我们在今生中务必要坚忍到底。那在今生的旷野里面，我们总是会经历许多的苦难，我们总是会经过我们信仰历程中的所谓的米利巴这个阶段，就是对上帝会抱怨，我们会让自己的同，我们对会对上帝的同在缺乏信心，不认识他的属性。所以希伯来书警告他的读者的话，也是同样对我们的警告。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九节所说的。那我们今天怎样应用这篇诗篇呢？有几点值得我们考虑的。第一点，在敬拜的外在行动是内心敬虔的表达。敬拜的外在行动是内心敬虔的表达。在这首诗篇当中，诗人呼召会众要用几个动作来敬拜上帝。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欢呼，要来到他面前，要俯伏敬拜，要屈身，要跪下。这几个动作都是为了表达我们内心对上帝的尊崇，因为他是伟大的上帝，配得我们全心全意全人的敬拜。歌唱是打开我们的口，赞美他的信实；欢呼是显明我们敬拜的热情；来到他面前是进入他的同在；跪拜和屈身是表达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诗篇里面也提到其他的动作，包括要拍掌、要举手，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为了要表达我们内心真正敬虔。真正敬虔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对上帝有这样的热情，对上帝没有这样子的敬畏，那这些外在动作就只是假冒为善，不会蒙上帝的喜悦。以赛亚书第29章第13节说道，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上帝看的是我们内心，而不是外表的敬虔。我们怎样才能真心敬拜上帝呢？就是要透过圣经真正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求神帮助我们真正爱慕他，并且在每天的生活中信告他，赞美他。第二点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他是造我们的耶和华。如果我们看诗篇的结构，这句话刚好在诗篇的正中央。那这是诗篇，这首诗篇坚定的信仰，也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他创造了世界，以他的全能托住他所造的万有。他又借着他爱子的救赎，白白的领养教会，做他的子民。那加尔文说，诗人劝勉百姓要真心严肃的来侍奉上帝，并且透过他们生命的总体趋向来证明他们的蒙拣选不是突然的。诗篇一开始的敬拜呼召和最后一部分的警告，就这样被这个伟大真理结合在一起。如果他真是我们的神，我们就必须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而如果他真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必须忠心的活在他面前，听他的话，而不是偏行己路。神的百姓之所以需要这个警告，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诱惑。我们会用空洞的敬拜仪式来取代我们内心真正的敬虔。诗人警告会众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我们不也是一样吗？虽然我们没有像旷野的世代那样亲眼见到上帝所行的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诗篇95篇的读者也没有亲眼见过。旷野的经历是整个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是同样是亚伯兰子孙，是上帝圣经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诗人也提醒他的听众，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上帝今天仍然借着他的话在带领我们，透过他的圣灵在管理我们。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他的神迹。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13节里面提到这个事件，就是利非定的事件。他提醒基督徒，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灵磐石，是我们救恩永流不断的源泉。保罗也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磐石，我们生命的活水。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 这是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颠倒。因为我们都谨记希伯来书作者对我们提醒，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先清楚说明，诗篇95篇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他提醒我们，主就是我们的神，圣灵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来呀，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他也对今天听到这个呼召敬拜呼召人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天下万国的上帝，你曾创造天地，愿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无论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危难，都求你帮助我们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都深信你必定会成全你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动善功，只等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因为我们时常提醒自己听从圣灵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借着圣灵更加认识你，认识你的作为，借着感谢来到你面前，借着诗篇向你欢呼，也更加爱慕你，知道如何侍奉你，侍奉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侍奉他的国度。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阿们。